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。
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，我们有不同的一些环节，不同的分享，那真是我们盼望呢，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呢，我们能够建立彼此的关系。
是的，如果你对于节目有任何的问题，或者我们两位主持人平常讨论的话题当中你有不明白，关于天经，关于信仰上有疑问，也可以透过电邮或者给我们发个短信，跟我们联系上沟通一下，不要说给你答案，但是交流一下，切磋一下也是好的，彼此建立一个好的关系。因为每一位听众朋友，哪怕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，你也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，也愿意我们大家都是同行在这个信仰道路上。
或者你有什么问题呢，都可以提出来，我们能可解答的。
是的，
那我们有几种的沟通方式。
先报一下电邮地址，是良友拼音四良友拼音点 net， 手机号码是13229966，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。
对，就是13229966122，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是的，天成呢，我记得呢你上一次曾经问过我，我是不是一个有智慧，我是不是一个聪明的人。我说你这个问题太刁难，无论我怎样回答，大家听得都不舒服的。
我就是没话找话。
没话找话。如果我承认我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大家就觉得他怎么那么骄傲。如果我说哎没有没有没有，哎这个人怎么那么讲话那么客气，太虚伪了吧。
但是我知道呢，你的确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因为呢你除了做广播呢，唱也行，弹也行，表演也行，很厉害的。
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又在讲一句客套的话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多才多艺的人真的不算。不过我身边确实认识了一个女性朋友，她真的很厉害，她本身现在的职业是一个大律师，钢琴演奏级，小提琴演奏级，唱歌非常好，而且样子也长得非常的不错。我刚认识的时候我就觉得上天应该是特别的宠爱她，上主应该是非常喜欢这个小女孩，把所有的恩赐，把所有的能力都放在她身上，很羡慕很羡慕她。结果跟她相识了一段时间，了解才发现，原来小时候父母亲对她的管教比较严一点的，别人家小孩下课之后做完功课吃喝玩乐，她做什么她就在练习，每天练3到4个小时，先练完钢琴再练小提琴。
哇，
下课的时候星期六星期天要去补习，要去学习新的语言，比方说西班牙语啊、德语等等之类。所以在你羡慕别人的同时，往往就会忽略他后面付出的精神，付出的努力，才能够成为人家眼中的多才多艺。多才多艺不是我一出生从母腹中出来我就拥有所有的能力，那当然有些人是天才，他一学就懂，不过真的需要很努力的去付出才能有成就的。
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个感恩的心，感谢他的父母对他的管教，虽然说很严厉。
他小时候应该会很生气很不高兴，但长大之后回过头看就知道父母的用心良苦了。
所以任何你所得到的都不是突然的啊，也不是说我就想随手的我就可以拿到的，经过努力经过奋斗才可以得到的。
其实你也是一个挺多才多艺的人呢、啊。
我？
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跟我们分享过一块石头，
嗯，
你说你在那块石头画了一只老鹰，我看了照片，我觉得你画画很有天分呢，你自己没有察觉到吗？
我察觉了，从小、
你察觉到，你早就知道自己画画挺不错的。
对，但是呢，问题是我没有好好的练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你那个朋友，他是从小很刻苦的去研读，然后去考试啊，去钻研呢，我没有这样的，我只是说学一些画一画而已了。
当做是兴趣而已，没有很花很多时间把它弄成专业。
对，那曾经呢，我学过一个叫这个人的那个这个人的那个图像啊，画那个人像、
素描那种啊，
不是素描，是另外一种画法，就可以把一个真人画得非常的像。
哦，你赶紧帮我画一幅。
问题是那个画呢要花很长时间，
没关系，
一幅画呢可能要花三四十个小时的时间，
没关系，
画一个像。
我大概半年之后才生日，我给你时间去准备，我希望你能够画一幅我的画送给我。
我的工具都没了，
我买给你，我在网上买给你，我提供工具给你，我只要你的才能，我只要一幅画，
手艺也没了。
手艺这个东西没关系，只要努力的去学习熟练就可以了。好，说到这个多才多艺呢，我也看过一篇分享，他说呢，哎，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到过百货公司给你老婆买香水啊？
没有，
没有，没有买过，曾经买过，
很早很早以前，
对，
有过，但是呢，之后就没有了，
因为价格非常的贵嘛，价格非常的昂贵。
我觉得也不是贵的问题，而是说，作为一个男士呢，你给一个女任何一个啊，你就比你亲近的人，特别是你的爱人也好，或者你的父母也好，你买这些东西呢，你买你花了很多钱，但是对方并不一定是他中意的，
味道不喜欢。
对，比如说，除非你很喜欢，你
很熟悉他知道什么味道，
对你很了解他的味道，但是一般的来讲，别人给我买的，我不见得喜欢。
那也是。
那我你说我怎么要呢？
也对，
我不中意的你给了我，
扔掉了，
扔了也不好，要也不好，所以。最好是不要给这些东西。
别怕，我关键不是说买不买，关键是你发现百货公司里的香水，原来95%都是水而已，每一瓶都一样的。
当然，就是
95%
勾兑的吗？
价格在于哪里？为什么它会卖的那么贵？就是那个5%的秘方，独家秘方，就是价格所在。人也是一样，基本上我们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都是有，耳朵都有的，可是就是5%。不一样，独特的地方在于那里，也许是个人修养，也许是你学习的才能，更为重要的是历练，是经历累积下来的熬练。为什么有的人说他这个人长得跟别人不一样，里边的气质散发的感觉不一样，为什么？也许他真的经历过很多事情，也许上主给他很多苦难也好，把他熬炼成一个非常合用的器皿也好，这个就是每一个人不同的地方，独一无二之处在于那5%。5%需要你自己去配合，需要时间的熬炼。
所以呢，我觉得人呢不要比较，不要觉得这个人比我好，那个人比我怎么强，那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地方，怎么样发挥，怎么样做得更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应该做的。那今天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呢，我们看一看苏莱曼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，那他是怎么样在他的人生当中发挥他应该有的那个能力。
圣人有20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满园在这一段时间一直向您介绍的是25圣之一的苏莱曼王的事迹。苏莱曼王的财富和军事力量，以及他治理国家的能力，在当时的世代来说是非常出色的。《陶拉特列王纪》上记载苏莱曼事迹的时候便说，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，都吃喝快乐，苏莱曼统管诸国，从大河到非利士地，直到埃及的边境。苏莱曼在世的日子，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。苏莱曼每日所用的食物，细面30戈尔，粗面60戈尔，肥牛10只，草场上的牛20只，羊100只，还有鹿、羚羊等等。苏莱曼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，以及从佛提萨直到加萨的全地，四境都平安。苏莱曼在世的日子，从但到别士巴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，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。亲爱的多斯提，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苏莱曼统治期间是太平盛世的，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生活， 意思就是他们能够自给自足，不用依靠别人的帮助和供应。国民能够过着富裕繁荣的生活，国泰民安，这正显示出苏莱曼治理国家的能力是非常卓越的。苏莱曼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卓越的成就呢？其实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可夸的，他所拥有的一切才能智慧完全是主赐的。圣经说，主赐给苏莱曼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，如同海沙不可测量。这里所指的广大的心，意思是博学多才。提到苏莱曼王的智慧时，主要说苏莱曼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。苏莱曼的智慧除了在他治理国家方面显出来之外，在他的文学修养和其他的知识上都可以看见。他作箴言3000句，诗歌1005首，他讲论草木，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，又讲论飞禽走兽、昆虫水族。天下列王听见苏莱曼的智慧，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。苏莱曼并不是浪得虚名的，原来他对各类的花草树木不论大小都了如指掌，他真的是一个见闻广阔的人。从苏莱曼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属于主又得到主所爱的人是多么的幸福。主眷顾苏莱曼，按照他所要求的赐给他智慧，好叫他有能力治理这么庞大的民族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苏莱曼也是一个愿意依靠主的人。在他向主祈求的事上，他只是求主给他智慧，能够管理以色列国，这是他聪明的地方。苏莱曼深深地明白，依靠主是重要的。亲爱的多斯提，马云盼望您也能够早日认识主。主是大有能力的，是赐给人智慧的，他能够带领您走人生的每一步。
神啊，我寻求你，这首歌呢，可以我们看到，我们在人生当中，我们真正所得到的、所努力的，其实都是从主而来。我们也应该把这个恩典、把这个祝福呢，临到 更多的人。
是的，从主而来，苏莱曼的故事，他真实事件让我们知道，他亲自向上主祈求什么？祈求有智慧，祈求有治理国家的能力。我们用了好几集的圣人小传去谈苏莱曼，他治理国家非常成功，他判案子非常成功，因为他有主所赐的智慧。但是今天我想说一下他的文学上的修养，确实是非常的不错。我发现他很会写诗，特别看天津的雅歌，我觉得他很像一个人。
谁呀？
很像一个中国的诗人，多情的诗人。
屈原。
在康桥，猜一下，再别康桥的徐志摩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联想到，我当下看雅歌，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很相似，文笔上面是有共通点的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雅各真的很值得我们去看一下。当然他是天津，他是上主末世的教导来的，不过也是一个文艺作品。他用柔情细腻的笔法激发了读者的情感，特别用良人佳偶的爱情比喻成什么？比喻成羚羊在百合花中怒放群羊，也用佳偶比喻成充满上品水果的园子是开放给良人的，用这些的文字去形容一段爱情，形容人与上主之间的关系，非常细腻的。当然我相信他为什么会写得那么好，肯定是上主赐给他的智慧的。经常看天津会觉得非常的厉害。我们也知道很多使徒本身是渔夫来的，渔夫我不是说要看不起渔夫，而是他们小时候没有机会念过书，没有，
就是平民百姓，
平民百姓没有机会接受过什么高等的教育。可是你看看他们的用词，你看看他的文笔文法非常好的，好像是一个读过很多年书的专家一样的。他们的文字到现在还是被人看为非常宝贵的字，非常宝贵的经文。
所以他们的经历也给他们的这个人生啊增添了很多的东西。
没错，特别看智慧书，几乎苏莱曼已经是包办了所有的智慧书了，非常合用。可能我刚刚接触信仰的时候，我看塔拉特很多书卷，我觉得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，譬如说献祭的方法等等，以前那些人发生的事情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。那当然现在明白不会跟你没关系的，一定是有所解释，一定是背后想给我们一些讯息。可是箴言或者传道书如果给一个刚刚接触信仰的人看，他们会比较容易接受的，因为非常能够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做人的态度，你处事的方法，你在箴言，你在传道书里会领受到很多很多的智慧，是一生受用的。
的确这个智慧呢，我们是到处要想去寻求，但是你发现呢，往往是我们人生当中自己去经历的。那你像苏莱曼，他在他的人生当中经历了这么多，他的成功也好，他的失败也好，都成为一个后人的一个勉励。
是，
所以他把它写出来，也作为一个对后人的一个鼓励啊。
是写得很细腻，更为重要的是写得很真实的。就像杨天成老师说，因为他经历过，他人生高低起伏，他有做错过事情，他有很多值得人家学习的地方。但是俗话说，反面教材，君王也会有，君王也会做错事情，天津从来没有隐瞒过任何人的过失。所以无论是箴言也好，传道书也好，雅歌也好，很值得每一位听众朋友尝试去翻翻看，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的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在这个聆听主的话语当中呢，我们听另外一个主题，好的眼睛。
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，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。
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，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。
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，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。
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，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。
话语，
阿音头啊，好的眼睛。 每一种语言都有成语，这是一种比喻的修辞，如果按着字面解释是没有意义的。例如倾盆大雨在英文里面是 raining cats and dogs， 它字面的直译是下雨的猫和狗。或者是旁敲侧击，在英文里面是 beating around the bush， 字面直译是击打矮树丛的四围。尔萨在《隐之乐》里面所说的话常常令人费解，除非我们了解那些话是希伯来语的成语。查考尔萨时代耶胡德文学作品里面的闪族语言成语，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尔萨的教导。拿以上的经文为例，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尔萨提到我们的眼睛，他用来形容眼睛的词被译作单一、健全的、健康的或好的。有些新世纪运动的老师，他们会认为尔萨所说的是默想中的第三只心灵的眼睛。一位眼科的专家则判断尔萨是描述一种神经的状态。然而尔萨所说的一句是希伯来语的成语，它描述某个人对待他人的态度。希伯来语里面对看见的理解远超过肉眼所看见的。看见不但只看见某个人的需要，还要回应那样的需要。基于这样的认识，好的眼睛就成了希伯来语的一句成语，意思是慷慨，就是看见别人需要的时候心里想要帮助那个人。相反的，一个人如果坏了眼睛，或者是有邪恶的眼睛，他的意思是这个人只为自己的好处着想。我们在箴言书里面会找到这样的经文，比如在箴言28:22说，人有恶眼，想要急速发财，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。同样在22:9也这样说，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，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。在隐之乐的其他地方，尔萨用坏的眼睛表达贪婪的意思。在原主付给所有工人相同工资的那个比喻里面，原主对工人说，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来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。单眼意思就是当时另外一个的成语，它指诚恳无私地看待生命。无论尔萨比较的是坏的眼睛，这里面指贪婪和自我中心的态度，和单眼也就是一只眼，它代表的是诚恳的态度，或者尔萨所说的坏的眼睛和好的眼睛。我们对这些成语的认识都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马太卷6的信息。我们若是诚恳地爱他人，就会有慷慨的心，我们的生命也会充满光明。但如果我们只考虑自己的好处，却看不见别人的需要，那我们就是瞎眼的。
看到这个讲眼睛啊，这个眼睛不单单是我看见啊，更是能够有一个态度，这个态度是从内心开始的。那个好的眼睛或者坏的眼睛呢，就是从我们内心开始的。一个贪婪的自我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坏的眼睛呢，其实给周围带来很不好的，而一个慷慨的一个帮助别人的这样的眼睛呢，能够给带来光明，带来鼓励的。
看到好的眼睛自然就会有坏的眼睛，不是说你看东西清不清楚的那种。特别想到好的眼睛就是你看到别人的需要。我曾经听过一句话，他说爱是在对方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。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每个人都不再是停留小孩的阶段，有一天你要撑起一个家，有一天你的父母年迈，你需要照顾他们，有一天你的伴侣或者在身体上出了什么状况，他需要医疗，他需要被人照顾，你也需要撑起这个家庭，你也需要有一份责任，看见对方的需要，付出爱。这个爱是从哪里来？因为上主先爱我们，所以我们才懂得爱身边的人。是真的，天经里面有很多的句子都非常的感动，非常的感触人。对于苏小燕来说，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会流泪的，每一次思想的时候，在福音书里，卓尔萨他看见一个讨饭的瞎子，他问了一句话，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是谁？卓尔萨，他是一个大君王，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他是全能的上主，他是独一的，他的能力超乎你的想象，他是创造者。可是他反过来问一个受造者，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？他当然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，可是就证明什么？证明他很关注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，哪怕你不知道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，他比你更加的清楚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碰到任何的困难，你不要介意，你不妨来到他面前，敞开心扉的告诉他。因为即便你感觉不到身边的人爱你，但是主尔萨对你的爱是永远不变的。
对，的确，这个主尔萨的爱呢，超过世上所有的，因为我们人爱是有限的，即使再有能力，再有智慧，也是有限的。但是我们主的爱呢，是超越一切的，他的爱能够胜过一切我们人的软弱，胜过人一切的罪恶，所以他牺牲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舍身流血，更是把他的爱来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盼望我们的道斯蒂能够得到这极大的恩典。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，引致了耶哈雅一书3:17-18。
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缺乏，却硬着心肠不理，他怎能说他心里有真主的爱呢？孩子们，不要只在言语和口头上有爱，而要在行动和真诚上表现出来。
真正好的眼睛是看到别人的需要，能够给别人帮助，带来光明的。所以什么叫一个健全的人，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呢？就是不但自己在人生当中能够做应该做的事情，更是能够对别人，对这个社会，对这个国家都能够有贡献，能够给别人带来光明的。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能够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。好了，时间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。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